有没有神不是一个真问题，神什么样，谁是神才是真问题。近现代以来，最流行的是不可知论，就是有没有神这件事情你是不知道的，神什么样也是不可能说清楚的。中国古人从老子就讲"道可道，非常道"，就是你说不清的，你说清了它就不是它了，就有点像现在物理学里边的测不准原理，你一测它，它就不是它了。第二个观念，把神想象成一个森严审判，像大法官一样的神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盯着我们每个人的。所以呢，就产生了宗教的律法主义。第三种呢，就是神好像是跟人交换一样，你对他好，他就对你好；你献祭，他就报答你。小事儿呢，就献个牲口就好了，大事儿要献活人。既然这个人间的神无外乎是不可知的神、大法官的神啊，与人交换的神，那么我们基督信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、一个前提是道成肉身，冥冥之中的道，就是"道可道，非常道"的那个道，成了肉身的样式，向人类显明，有形有体的、有血有肉的一个生命，上帝赐给我们，就是看不见的道看得见了，听不见的道听得见了，可吃可喝可摸，这是约翰一书里边讲的。那根据这个基础，根据这个前提，很简单了。怎么认识神？冲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来认识这个道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。上帝的道高过人类的思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同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那他怎么让我们人类的意念能够理解他的意念呢？它只能变成我们人类的思想、人类的思维方式、人类的行为方式、人类的生命样式，就是道成肉身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认识神必须借着耶稣来认识神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教信仰的要害是什么？是唯独耶稣，是定睛耶稣。你们知道定睛是什么意思？Focus，就是你定睛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只有他清楚。其他他周围的都不清楚，瞄准打枪的时候，那个准星三点成一线，你的眼光 focus 在那个目标上，目标周围的一切你都看不见，看得见也是模模糊糊，这叫 focus。基督教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，单单他是清晰可见的，其他的可以模模糊糊的。保罗就是这么讲的，保罗说："我视万物为粪土。"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使徒怎么讲的啊？耶稣的使徒说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你注意啊，神本体什么样？看耶稣，他就是那个真相。啊，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里面。这个话翻译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这样翻译。神丰盛的本性都居住在耶稣里，然后呢，有形有体的活了出来。那么耶稣自己怎么讲呢？耶稣说："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"你看，在他是谁这一点上，他毫不客气。你们查考这经，以为里面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圣经和他自己的关系，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。查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到耶稣这里来。那么还有教会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讲得多清楚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信徒。也是要定睛耶稣。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波斯卡尔，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叫《沉思录》，他里边有一段话，他说："我们只是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上帝。"你注意这个话啊，"我们只是由于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得以认识上帝。"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呢，为什么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理论证明都很难打动人？因为不是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。还有当代的一个神学家叫斯托德， 斯托德的书啊，大部分都翻译成中文了。他说，如果你想认识上帝，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去做理论探讨，而是去探讨耶稣。只要你诚实而谦虚地品味耶稣的生命，他一定会让你看见上帝。还有杰出的布道家斯布珍，他说，基督教神学和教义一旦离开了耶稣基督，就像白天没有了太阳，夜晚没有了星空，大海没有了海水，江河没有了水流，年景没有了收成，身体没有了灵魂，盐没有了味儿，宝座上没有了主。这样的多好。还有竭诚为主的作者张伯斯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原本极少，这些问题呢，都在耶稣所说的到我这里来这句话里得到了答案。耶稣一再对人们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到我这里来的出入得草吃，是吧？到我这里来的有平安有永生，都是说到他这里来。他说，不是你们要去做这要去做那，乃是要到我这里来，这是秘诀呀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分享的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也是一个秘密。这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，跟那些献祭的宗教不一样，跟那些不可知怀疑论的宗教不一样，也跟那些律法主义的宗教不一样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了恩典和真理。我们只要跟他同在，住在他里面，吃喝他的生命，我们就会得救得胜得利。啊，这就是秘诀，就是枝子，只要你接到葡萄树上，你不用自己努力都会结果子。好，这是讲定睛耶稣是什么意思啊。那么定睛耶稣，定睛耶稣的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了，定睛他的生命。因为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。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名，他是名不错，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名。教义不错，也很好的教义，但是他不仅仅是教义。还有我们常常讲三重职分，在座学过神学的应该知道，三重职分就是祭司、先知、君王，是吧？耶稣的确是不错，但是他不仅仅是这三重职分。你们知道，他比这三重职分大得多得多，他还是道本身。你知道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哪个先知是神的儿子？哪个先知是道本身？先知、祭司、君王加起来也都是罪人。定睛耶稣的话语也不错，但是耶稣不仅仅是那几百句话语，而是活的生命。所以定睛耶稣呢，实际上讲的就是定睛耶稣的生命。那耶稣的生命是在哪里表达出来的？耶稣的生命在哪里我们才能看见，我们才能接触？圣经的记载里，圣灵引导我们读圣经，在圣经里边能够看见耶稣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。他生命有很多方面是立体的，比方说有恩典的一面，有真理的一面，有权柄和能力的一面，有牺牲舍己流血的一面，有公义的一面，等等等等等。那我们现在这一堂课，我想跟大家粗略的介绍耶稣生命中的一面，就是恩典这一面。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恩典哈。恩典呢，就是无条件的爱。如果说律法也是神的爱，律法的爱让人的罪显出来，然后你才有可能悔改，仰望神的恩典怜悯。律法是摩西传的，那恩典呢，是耶稣带来的。那耶稣带来的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爱了，就像阳光与水一样，是一种无条件的、绝对的、完全的爱。不像人间，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，你可爱我才爱你，对不对？你不可爱我怎么爱你啊？你爱我我才爱你，今天爱你我明天不一定爱你。所以我们人间的爱全部是有条件的，说到底人间的爱都是自我中心的。中国有一首歌，邓丽君唱的嘛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是吧？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他就没想到一点，这个月亮这个东西是天天变的，初一十五不一样。他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歌多讽刺。问我爱你有多深，看看月亮吧，今天是圆的，明天就是尖的，现在有将来就没了。而无条件的恩典不是这样， 你可爱他爱你，你不可爱他也爱你，你爱他他爱你，你不爱他他也爱你，你恨他他还爱你，你杀了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还爱你。恩典是不合常情常理的啊，努力得来的合常情常理，但是不是恩典。用交换得来的合乎常情常理，却不是恩典。你配得而得来的合乎常情常理，却不是恩典。什么是恩典呢？就是你不配得却给你，你不可爱却爱你，你不合格却接纳你，你犯罪该受惩罚却赦免你，该死的是你却有人替你死，这叫恩典。基督信仰为什么这么伟大，这么吸引人，这么震撼人？为什么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，传到美洲，传到亚洲，连我们古老的东方的中国也被震撼？为什么？就因为这种爱呀。因为讲道理吗？ No， 讲道理我们孔孟老庄有很多道理，马克思主义有很多道理。耶稣之所以能够征服人类，是靠着他的这种爱，这种爱是人间没有的，但是呢却是人人渴望的，这是耶稣的力量所在。在大自然，如果日头只照好人不照歹人，就不叫恩典。当耶稣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时候，这就是恩典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耶稣他的生命当中啊，到底是怎么活出恩典来的。我给大家举20个事情，这20件事呢，实际上每一件事都是一堂课，也就是20课，我现在浓缩成半堂课。我只是提个醒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对耶稣很熟悉了，我一提你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第一，恩典大赦令，这就是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完了以后，第一次进会堂，他家乡拿撒勒的会堂是吧，打开以赛亚的书念了一段，那一段话叫恩典大赦令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是吧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你知道这个话是毫无条件的，瞎眼就看见，被掳就释放，坐监牢的放出来，喜年。什么叫喜年？你们知道喜年的意思？喜年就是说欠债的到了这一年全不欠了，奴隶到这一年自由了，冤有头债有主嘛，到了那一年全没了。美国也有大赦是吧，偷渡的人打黑工的大赦。大赦意味着什么？那一刻那一年不按法律判你，按恩典赦免你。念完这段经文之后，跟那些会众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下边的人听着晕头转向，要拿石头打死他，这个疯子说什么疯话。但是耶稣是真的，他不是疯，他也不傻，他也不骗，他说的是实话。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圣灵催着他这么说话的。从旷野出来第一个宣告就是大赦令，用他的恩典和怜悯成全了律法。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用什么呢？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的恩典。接下来，恩典是无条件的。这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小儿子出家闯荡，挥霍浪费，破了产不说，还败坏了父亲的名声。可是他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一点都没责备。你们注意啊，远远地迎上去，拥抱他，亲吻他，给他穿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穿上鞋子，是吧？杀了肥牛犊，请了他的朋友们来庆贺。哪有这种事啊？我就在想啊，不仅他的大儿子看着不高兴啊，街坊邻居看着也受不了啊。这么个败家子儿，你这个当父亲的也不能这么宠孩子啊，一点原则都没有，一点家教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叫恩典，就说孩子啊，你回来就好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耶稣举这个例子，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心肠是什么心肠。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了，我们有的说上帝是大法官的样子，有的说上帝是必须献祭，跟他交换他才会喜悦你。耶稣说不是，你们是他的孩子，他是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么第三点，恩典已在先。撒该的故事，税吏长撒该，税吏长就是汉奸头子了， 就是替罗马人收税剥削犹太人的啊，他那个头子就叫税吏长，他个子矮看不见，就爬到桑树上去看，他想认识耶稣什么样，他肯定耳闻了耶稣的一些事情，恩典也好，权柄能力也好，他要亲眼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样。没有想到耶稣走到他跟前的时候，指着他就说，撒该下来，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里。撒该不是想认识耶稣吗？耶稣两句话就让他认识了，就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撒该下来，认识什么了呢？耶稣是先知啊，他知道他是撒该啊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撒该，我早就知道你啊，你多坏我也知道，你是税吏长我知道，你个子矮我也知道，但是你渴慕我的心我也看见了。撒该就大吃一惊，肯定他大吃一惊以后，他心里边肯定发慌啊，哎呦，你一眼就看透我了，老百姓都看不起我呀，拿唾沫吐我呀，说我是汉奸的，你会不会也这样啊？哎，没想到第二句话来了，今晚我住你家里。这第二句话是什么？恩典。第一句话是全能，先知的眼光，我认出你来了，你多坏我都知道。但第二句话说，我住你家里，我不住在那个好人家里，我不住在那个义人家里，我不住在那个牧师家里，我不住在那个长老家里，我住在你这个罪人家里。我要在老百姓面前给你增光，别人看不起你，我看得起你，你知道，这叫恩典。两句话就让撒该认识他了。然后接下来撒该急忙从树上下来，把耶稣领到家里。耶稣一进家门，二话没说，撒该怎么说了？我讹诈了谁，我赔他四倍，我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。你们注意圣经记载，耶稣一句话都没说，没有说你犯了多少罪，快交代，你要不要悔改，你要悔改我就赦免你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因为恩典已经在先了。感谢主，这些故事我讲二十个，抛砖引玉，你们回去在读经的时候仔细读，字里行间藏着真理，字里行间藏着恩典，藏着光明，藏着全能。撒该想认识耶稣，耶稣两句话就让他认识了，他一旦认识耶稣以后立刻悔改，而且用行动悔改，而且是这么翻天覆地的生命的悔改。接下来恩典胜过罪，同样是撒该这个故事啊，使他悔改，使他离开罪变成新造的人的是什么？是什么力量？是恩典的力量，不是律法的力量。你们千万注意，不是律法的力量，按照律法是看不起他，是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看不起他，要按照律法耶稣就不该住在罪人家里，不能在罪人的罪上有份。按照律法首先要论断他，要审判他，是不是要惩罚他？耶稣用的是恩典，所以恩典胜过罪，恩典不仅仅是赦免罪，恩典还要胜过罪。在恩典之下的人会慢慢地活出恩典来，你们注意到这个道理，就好像你活在爱中你才会有爱，你活在律法下你就越来越会用律法论断别人，而且用律法论断自己。你活在爱里边呢，你在上帝对你的无条件的爱当中，你可以慢慢的活出对别人的无条件的爱。这是恩典胜过罪。第五，恩典赦免罪。这个故事就是妓女的故事，这个妓女跑到耶稣的脚前亲吻耶稣的脚，眼泪洒在耶稣的脚上，他用头发擦干。这是在那个西门家里，西门是个法利赛人，正人君子，按道理说妓女应该见了他就躲着他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冲进他家里去，直奔耶稣，到了耶稣脚前用嘴亲耶稣的脚，流眼泪，用头发擦。最让人吃惊的是耶稣一动不动，我想是我非拦阻下这个女人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，你看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你呢。这个妓女的行为为什么这么反常？她一定知道耶稣的恩典，她一定听说过耶稣的救恩，她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耶稣脚前的，说来了以后就是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。那么耶稣就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她表现出巨大的爱， 但是你们要注意一点，耶稣没有说你的爱救了你，耶稣说的是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西门心里嘀咕嘛，说耶稣他如果是先知的话，他一定心里知道这是个罪人，意思就是说他不应该让一个罪女人，一个妓女来这么玷污他的身体。耶稣能读人的心，耶稣立刻说，西门，我知道，我到你的房子里来，你没有给我端水洗脚，而这个女人用眼泪洗脚，你没有给我毛巾擦干，而这个女人用头发给我擦干，她为什么表现出来比你更大的爱？因为她身上比你更多的罪被赦免了。但是你注意，接下来耶稣我刚才讲了，他没有说你的爱救了你，他说的是你的信救了你。被赦的确信喷出爱的火焰，就是你自己的罪被赦免了，这个确信会使你喷发出爱的火焰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。这是第五点，恩典赦免罪，讲的是妓女的故事。第六点，恩典不定罪，讲那个淫妇的故事。淫妇被当场抓住，正在行奸淫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把她押到耶稣的脚前，说按照律法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样的女人应该用石头砸死，让耶稣做决定。耶稣这个时候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啊？你不是说讲律法吗？我也先给你讲个律法。什么律法？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先拿石头打他。太伟大了，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不是讲律法吗？你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拿石头打死他吗？不错，你们说的是对的。那我先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违反律法？犹太人都很聪明啊。犹太人圣经记载特有意思，从老到少一个个出去，老的先走。你们就知道什么道理了，活得越久犯罪越多，越有自知之明。耶稣太伟大，你看，你们不是讲律法吗？我用律法先把你们赶走，接下来我用恩典处理这件事情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奸淫的女人。这个场景很美，你要记住，你我们将来都是这样，只有你跟耶稣面对面，别人都没有权利来论断你。审判我们的是耶稣基督，只有他。不仅是你站在耶稣面前，连摩西也要面对他，保罗也要面对他，是不是？那面对他，耶稣说，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你看，用恩典用怜悯把事情解决了，这就是神的心肠。唯一有权定这个女人罪的是神，而神偏偏有这么宽广的胸怀，慈父的心，体恤儿女的软弱，给人改正的机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为什么那些犹太人要定他的罪？因为是按律法。那么第二点，为什么人无权定他的罪？因为人都一样，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，如果他追查我们的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那么第三，为什么耶稣也不定他的罪？恩典。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他是怜悯向审判夸胜。耶稣说，我喜欢连续，不喜欢祭祀。我们信耶稣祷告，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本性是什么。只有你认识了他的本性，按照他的本性去信他，去拜他，去祷告求告他，你才得力量。千万不要误解神。我常常讲，信错了比什么都不信更可怕。你要知道，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多么爱你，他把你当成他眼中的同人。父母怎么爱孩子，上帝更爱我们。母亲疼惜自己吃奶的孩子，是吧？纵然有人忘掉自己吃奶的孩子，神也不会忘掉我们。就是你们做父母的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天父比你们更好。最后美丽动人的一幕，我常常想起来就有力量，就是单独面对耶稣。你如果知道了这一点，你是平安的还是不平安？啊，说实话，是平安还是不平安？是平安呢，因为你按照耶稣的本相，你不要听神家给你解释，他解释的吓死你，让他自己去害怕吧。我们不要怕，我们按照圣经，按照四福音书，按照旧约所预言预表预备的这个耶稣，按照新约所见证的这个耶稣，按照他来认识他，按照你所认识的他来将来面对他，坦然无惧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大声地呼喊了一首诗啊，什么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教会是释放人的，是祝福人的，是给人平安的，是给人笃定的。我们凭什么这么笃定，这么平安，这么喜乐？因为耶稣爱我们，因为他有能力爱我们，是不是？这是第六点，恩典不定罪。第七点，恩典救人命。律法要人的命，恩典救人的命。就从刚才我讲的淫妇那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如果按律法，结果是什么？砸死一个活生生的生命，这个生命犯了奸淫罪，该死，而且砸死他还是替天行道。他们是怀着自豪心，怀着公义心，怀着在上帝面前得奖赏的心来砸死这个人的。你仔细想想，谁的罪大？是这个女人犯了奸淫这个罪过大呢，还是犹太人拿石头把他打死杀人这个罪过大？一说就很清楚了。可是前者呢被公认是罪，而后者呢却被他们自己认为是公义。上帝非常愤怒，耶稣非常愤怒。耶稣最后怎么说的？说这个淫妇、妓女、税吏要比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是罪人，但是那个赤裸裸的罪人，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他们就悔改，是不是？而那些道貌岸然的义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他们就永远不悔改。悔改的意思，它的原文意思是 change mind， 就是改变心意，用中国话叫做回心转意。耶稣说嘛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就是从原来信律法信自己，从那个立场上回心转意，转向信耶稣信福音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地方讲，耶稣在城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他们终不悔改，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，他们终不把心意归向耶稣，终不相信耶稣。这是第七，恩典救人命。第八，恩典顾念人。我们想想安息日事件，安息日啊是充满了赐福音书的一个事件，好多次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救人行善事，而犹太人呢法利赛人呢就论断他，用律法，你的十诫里边有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，而且违反安息日的要处死。那后来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被处死，他们就喊这人是违反了我们的律法，该死的，这是指安息日。那么安息日耶稣做了什么呢？做的全是善事，瞎子看见，驼背的直起来。耶稣也跟他们讲，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就是信仰是服务于人的，而不是人反过来服务于宗教，变成宗教的工具和奴隶。 No， 上帝爱的是人，爱的不是地上的宗教。他设立宗教信仰是为了造福人，而这个律法主义呢就是死守律法。我常常想起一个比喻来，父母给孩子定家规，比方一个家里像音乐之声电影里边一群孩子，那父母呢给孩子们定了家规，这个家规是爱吧，是爱，可是父母出差了，把这个孩子们交给一个管家婆管，管家婆呢就按照这个家规死管，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，几点吃饭就几点吃饭，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，是吧？不许这个不许那，不许这不许那。可是有的孩子生了病怎么办？他也不管，继续按照律法。所以有爱跟没有爱大不一样，安息日就是这样。安息日本来是一件好事，是造福人的事，是上帝爱人的事，可是犹太人把它归到十诫里之后，就变成死死的僵硬的干巴的这么一些律法，甚至在安息日帮助人救人爱人都不允许。耶稣怎么说的？说你们谁在安息日有羊掉到井里你不把它拉上来呢？他说我在安息日让一个病人好了，你们就要杀我吗？律法主义多么可恶。而恩典是顾念人，恩典顾念的不是律法，不是宗教，不是规条，恩典顾念的是人。有一本书叫密室，犹太人被藏在一个密室里头，纳粹来搜查的时候问这个主人，你们家有没有藏犹太人？这个时候他面临着 一个选择，说谎不说谎。他当机立断说谎，我宁肯自己下地狱，我也要保护这一家犹太人。直到后来温哥华有一个老弟兄不同意这个书的作者的观点，他说不应该说谎。我说那纳粹问有没有藏犹太人，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不吭声就完了呗。我说你不吭声他就知道你默认了，那不就是啊？他说反正不能违背世界，违背世界违背的是神的命令。可见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心里边还真的是很刚硬，有些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还残酷。教会2000年历史上你们注意查，最残酷的事情都是教会内发生的。恩典是顾念人的，这是第八点。第九点，恩典接纳本相。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，那个法利赛人确实他行为不错，他说我一天祷告三次，禁食，不欺负人，不搜刮人，不像那个税吏那样侵占人的钱财。但是那个税吏呢，头都不敢抬，吹着胸脯说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就说，回去以后呢，神喜悦的是税吏，不是法利赛人。为什么？法利赛人行为确实比税吏好，这个无话可说。但是为什么神反而不喜悦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，他没有回到自己真实的本相。那个税吏呢，虽然坏，但是有一点是好的，就是他回到了自己的本相。法利赛人呢，虽然行为好，可是他却被他的好蒙蔽了，看不到他的不好。因为再好的人也是个罪人，是吧？我们知道。所以呢，我概括成这么几点：恩典接纳你的本相，不管你看起来多么坏。就是那个税吏了，他确实很坏，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坏，痛悔，垂着胸，头都不敢抬起来看天，那神就接纳他。那么第二句话就说，恩典只接纳你的本相，不管你看起来多么好。一句话的两面了，不管你多么坏，神是按本相接纳你；不管你看起来多么好，神还是按本相接纳你，而不是按照你看起来的好来接纳你，而是按照你实际的本相接纳你。实际的本相，这个法利赛人，你知道为什么说他也是个罪人呢？因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骄傲、自义。他看见他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知道自己眼里有梁木。那个梁木呢，不是说比那个刺更大的罪。他偷了100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偷过人家10000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说他虽然偷了别人100，他犯了罪，是个刺。而你这种自义、这种骄傲、这种论断是梁木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只要你一去挑你弟兄的刺，你只要你一去论断别人，你这个论断挑刺本身所犯的罪远大过他眼中那个刺的罪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犯的罪是原罪，是伊甸园里的罪，是蛇引诱你说你能你能你能你能分善恶，是这个罪。这个很可怕。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征战、战争、冲突，都是因为这个以神的名义分别人的善恶。所以恩典不以你自己认为的好坏为前提，恩典要求你回归你罪人的本相。第十点我跟大家分享的，恩典斩断咒诅。这个律法的思维跟恩典的思维是两个思维。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个彼得他们就问耶稣，这人生来就瞎眼，是谁犯了罪？是他的罪呢，还是他父母的罪？一生下来这样的瞎眼，因为按照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，这种生来就瞎的这种一定是得罪了神。门徒的思维方式，那时候他们虽然跟随了耶稣，但是还是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，一定是咒诅啦。所不同的就是说，我们弄不清是因着他父母的罪呢，还是因着他的罪。耶稣啊，你回答我们吧。耶稣怎么回答说 ？No， 都不是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律法的思维方式就是顺着旧约的思维方式，他是受咒诅的。那新约的思维方式就是说要显出神的作为来，这个区别很大。那律法的思维方式呢，盯的是人的罪，就是一定要找出罪来，你肯定是得罪了神，然后神惩罚你，一定是这样。而新约的思维方式，那个恩典的思维方式呢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，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什么作为呢？拯救、医治、 祝福，是恩典，不是咒诅。因为圣经上讲，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了咒诅，我们就不再受咒诅。这就是新约的赦免之道，因信称义的法则。耶稣在这件事上告诉我们一点，我们不要再用咒诅的思维方式了，我们要用恩典的思维方式。有一个年轻人得了白血病，去教会求告了好多年没好，还是坐在轮椅上，结果后来就不去教会了。师母去探访他的时候问他，怎么最近不来教会了？他说，我很想去，可是每次去了之后呢，好多叔叔阿姨就为我祷告，每次祷告之前呢，都让我认罪，问我认罪认清了没有。他说，我从生病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，我已经认了十年罪了，他说我就不去了。你说一个小孩子，他是个小年轻人，坐在轮椅上得了白血病，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按照我们老的思维方式，一定是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呢、一定是神惩罚他了。我们平常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思维方式？稍微有点什么失误，有点什么灾难，有点什么不幸，有点什么忧虑，遇到什么不顺利的挫折的事儿，我们跪下来祷告第一件事，主啊，赦免我，那么没罪也得找找罪出了，当然一定有罪了，是吧？这我说这不是坏事，这不是坏事，让我们警醒。但是呢，马上要把目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神的作为上去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，不要盯着自己，老盯着自己，盯着自己，盯着自己。你说实话，人都是人，你盯着自己的话，你永远不可能有信心。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，你没有这方面的，有那方面的，那就凭这个上帝也让你感冒三天。眼睛不能盯着自己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是不是？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保罗讲的，这个真的很要紧，千万千万不要丧失了信心。你丧失了信心以后，得不到神的恩典，得不到神的全能。而影响我们信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看自己，不是看神的信实，而是看自己的不信实。神祝福我们，不是凭着我们的好，乃是因着他的本性好，因着他是这么好一位神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恩典斩断咒诅，彻底斩断。那耶稣已经为我成了咒诅，耶稣已经为我成了。那么第十一，恩典一反常态。这个我简单说一下，这是那个麻风病人的事情。麻风病人见了人要高喊，我不洁净，我不洁净，然后远离人群，否则的话人们就可以把他烧死或者活埋。可是这个麻风病人见了耶稣，不但不躲开，不但不喊离开我离开我，冲向耶稣去，他冒着多大的风险。然后呢，更反常的是耶稣，耶稣不但不按照律法规条责备他阻止他，反而摸他。犹太人的规条完全废弃了，旁边的人一定会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麻风病人不顾一切，那耶稣也不顾一切，这就是恩典。我想这个麻风病人一定认识耶稣，听闻耶稣，知道耶稣是恩典的主，他才敢这么来冲向耶稣。恩典超越公平，故宫早晨进来打工的，中午进来打工的，晚上进来打工的，都打到晚上为止，有的打了一整天，有的打了半天，有的打了一小会儿，可是最后呢，神都给他们同样的工钱，而且从那个晚进来的先给。耶稣明明的用这件不公平的事儿来表明他的慈爱，表明他的恩典，而且表明人的公义在神眼里是不合乎恩典的。我们人比人，我干的比他多，我就应该拿的比他多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人比人。在神眼里，神怎么说？傻孩子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你们都要养家糊口，我会按照你们的需要供应你们。虽然老大下地干活了，老二没下地，晚上吃一样的饭，就是这样。通过耶稣的这些故事啊，这些事儿，这些讲的，这些说的，这些做的，让我们一点点的来体会耶稣的心肠，体会什么叫恩典，体会到我们是在什么光景下，体会到我们是在刚才歌里唱到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怀里，你把我拥在你怀里， 你是在谁的怀里？是在这么一位主的怀里。否则的话，你光读旧约，光读那些僵硬的教条，天天让你胆战心惊。直接认识耶稣，直接读圣经。我今天举的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经文，我给你们举的几乎四福音书里面全给你们串起来的，串起来你认识耶稣的心肠。恩典普惠万民，普惠万民，我要举的例子就是和撒玛利亚人在雅各井边的谈话，这个基督徒都知道了是吧？中午的时候，耶稣故意的到那儿去，要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。这个女人是撒玛利亚人，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，而且是个女人，男人跟女人不能单独交往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是中午没人的时候，睡午觉的时候，没有人烟的时候，单独见这个女人，授受不亲。连这个女人自己都不好意思，女人是个罪人都不好意思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来？他借着这件事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告诉全人类世世代代一个道理：恩典普惠万民，不管你是什么族裔，不管你是什么性别，不管你是什么宗教，不管人们怎么认为优劣好坏上下之分，什么都不管，就是恩典，就是慈爱，用心灵跟诚实就够了。而且也不按律法，按照这律法，这个女人是见不得人的。但是耶稣把她的罪指出之后，按照恩典，这个女人丢下水罐子，满大街的去传福音去了，把自己原来隐藏的那些罪全抖了出来，见了人就说，我的罪全被她说出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她焕然一新，说明过去那些罪的重担全脱落了，因为耶稣没有追究她的罪孽，她认出耶稣是弥赛亚，是救世主，救世主没有追究我的罪孽。这是普惠万民啊。第十次，恩典宽宏无量。这里边我举三个人，一个是瞎子，瞎子代表无知，但是人的无知不影响，反而彰显神的恩典。因为耶稣说，你们自以为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，你们是瞎子的呢，我就让你们能看见。这个意思就是针对着伊甸园里边蛇欺骗夏娃的时候说的话，说你吃吧，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。耶稣说 No， 你们瞎了，你们自以为能看见的就瞎了眼。那么第二呢，人的软弱不影响，反而彰显神的恩典。彼得是软弱的人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而且耶稣提前就知道他三次不认主。那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说呢？我要为你祷告，免得你失去信心。你注意这一点很要紧啊，耶稣不是为彼得别的祷告，耶稣没有说我让你不软弱，耶稣知道他一定会软弱，但是呢，让他不失去信心，而且回过头来还要激励他的弟兄。那么后来彼得还真的没有失去信心，他三次不认主，后来主复活以后问他爱不爱自己是吧，彼得三次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脸红，你三次不认主，你还大言不惭的三次说你爱主，你怎么爱法？那彼得的意思是，我虽然很软弱，但是我爱你。哎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？你很软弱，但是你并不是不爱主，或者反过来说，你很爱主，但是你不能不软弱。你说你爱不爱主？你爱主，但是你是不是完全成圣了？ No no no， 你知道你没有成圣，但是你说主啊，一个不成圣的人能爱你吗？主说你永远是这样。彼得就是这样，你想成了圣再爱主，主说你来不及了。就是在软弱的过程中，只要你爱主，主就给你力量，让你变得刚强。保罗说，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他甚至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他身上有个刺儿，他怎么祷告也拔不掉。那个刺儿到底是有人说的是身体上的眼疾呀、眼生病啊什么？我倒觉得有可能是他身上的某种软弱。我发现神就是这样，他为了让你谦卑，为了让你仰望他、依赖他，他会让你身上出点毛病，让你知道你是个人，让你知道靠自己不行，只能靠他。恩典宽宏无量。第十五，恩典无远弗届，无远弗届就是没有边界了。这里边我要跟大家讲的例子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王与义人的对话。我们常常讲的末日审判啊， 有的很多基督徒一讲到末日审判就胆战心惊。我告诉你，不用怕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审判的内容、审判的标准都告诉我们了。将来要分别绵羊跟山羊，山羊就是那些在圈外的嘛，是吧？绵羊是在圈内的。那什么样的标准呢？就说你看见你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弟兄渴了，给他喝；饿了，给他吃；赤身露体，给他穿；生病了，去探望他；坐监，你去探望他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属耶稣基督的。相反，反过来，你看见你弟兄渴了不给他喝，看见他饿了不给他吃，等等等等等等，那就是不属基督的。你看，这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耶稣已经提前告诉我们了，就是你身上有没有恩典流出来。我怎么对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对待你的弟兄。所以这个恩典也是审判的一个依据、凭据、一个标准，就是你身上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，耶稣基督赦免了你5000万两银子，你难道一出门抓住那个欠你10两银子的不放吗？那我要把你的5000万两收回来，我要把你拖到监里，我不赦免了，因为你不赦免你的弟兄。那爱也是一样，我爱你，我怜悯你，我恩待你，但是你却一点都没有流出去。就像水管嘛，水管是这样，如果你是个生命的水管，活的水管，流进来的一定会流出去。如果你就一点都没流出去，那说明你根本一开始就没流进来。当然我们说这没得救的事儿，这个只有神有资格说。第16，恩典敞开怀抱，就是大宴席的比喻。大宴席的比喻你们都知道哈，宴席准备好了，各样都齐备了，去请那些当时要请的人，3个嘛，是吧？不来，买了2头牛要试一试，买了1块地要去看一看，娶了媳妇要度蜜月，谁都不来，最后主人动怒，到大街上请那个瘸腿的、瞎眼的、残疾的，就是那些不配的，本来没有请的都要来，把天国的宴席那个座位坐满为止。恩门大开，敞开怀抱，唯一的资格是什么呢？相信和愿意。那些当时被请的人，他们不相信不愿意，但是那些瘸子、瞎子、瘫子，那些不配的人，只要愿意就来。你们注意，这个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你愿意不愿意，你相信不相信，而不是按照你的个人的好坏。只要你不相信不愿意，再好也是坏。相信愿意，再坏也不怕，而且进来就给你个衣袍穿上，一进门就因信称义的衣袍，因为你相信嘛，穿上了，穿上之后就不能脱，一直要保持因信称义的状态，因信心的状态。中间有一个脱了，你们注意到吧？有一个脱了，主人一看为什么不穿衣袍，把他拉出去扔了。失了信的人，这是敞开怀抱，大宴席的比喻。还有恩典不离不弃，这是第十七个小故事，就是牧人跟羊的比喻。100只羊丢掉一只，就把这99只先放在一边去找这一只。100块钱丢掉1块，就把那99块放好，点上灯去找这1块，找到了就欢喜快乐。这是讲恩典的什么？不离不弃。所以那个神学上有一个法则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就是你一旦属了耶稣以后，他就不会放弃你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历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将来也会有。就是你觉得自己都不配，自己软弱，自己不行的时候，神不会放弃你，不会的，永远不会。你就觉得神已经放弃我了啊，神都不管我了，我马上要淹死了。你错了，神就在你身边。有一次我做梦，梦见我开着车，后边有土匪追我，好几辆车追我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看到前面有军人出现了，我说好了好了，这就得救了，因为土匪怕军人嘛。可是我再开近一点一看，那是抓我的军人，我说完蛋了，两头抓我，一路上就喊着主呢，喊主啊主啊主啊，可主就是不答应我，也不知道主在哪儿。这个时候我看两头都堵死我了，我绝望之中突然觉得后座上有动静，我回头一看，耶稣就在后座上坐着呢。我一看他在后座上坐着呢，我立刻心就平安踏实了。一看前边也没有军人，一看后边也没有追兵。你说这个梦给我什么启发？就是告诉我，以马内利的神其实随时随地都与我同在， 不是神不与我同在，是我没有同在的信心，我没有意识到而已。神现在是不是与我们同在？与我们同在。那有时候被这个恐惧、被烦恼盖住了我们的心，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。其实他从来不离开我们。第十八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忍辱负重，这个我不用多讲。耶稣上十字架，忍辱负重。他被审的时候，他沉默不辩，不辩解，他丝毫也不自卫。虽然他有伟大的能力，他可以请求天父派天使天君，他说不要。他可以让他的臣仆为他征战，他说不要。人们怎么吐唾沫，拿鞭子抽他，路人怎么嘲笑他，连那个强盗都嘲笑他，他都理解，他都理解。忍辱负重，这叫恩典。我们说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恩典，你首先要看他是不是忍辱负重。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夫妻到底哪一方更有恩典，你就要看哪一方更吃亏。不仅是吃亏啊，而是心甘情愿的吃亏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赐，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啊，忍着吧，忍着吧，咬咬牙，是又有恩赐。你不仅是忍耐，还是怀着恩赐、恩惠、恩典的心来忍耐。耶稣就是这样，耶稣到死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他一点罪都没犯，却被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他一点没有抱怨，一点没有仇恨，他还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恩典，忍辱负重。第十九，恩典不计代价，就是耶稣用他的命，用他的死成全了律法，为我们人而舍身取义。我们中文这个成语我觉得用在耶稣身上是最恰当不过，舍身取义。他取的义不是为他自己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义人，是为我们取义，舍了他的身，他为我们死。他用他的死表明神不惜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魔鬼撒旦无话可说，退去。魔鬼撒旦在攻击的时候，你说撒旦退去，神的儿子他都不顾惜为我死了，你还能奈我几何？这是第十九，恩典不计代价。第二十，恩典永不止息。恩典的尽头是永生，而永生的内容是恩典。你想想，永生如果不是在恩典里永生，那永生它干啥呀？进入到一个永远不死的境界，而没有爱，或者有爱是一种交换的爱，是一种有条件的爱，是变来变去的爱，跟这人间差不多，活着干嘛呀？所以永生的状态一定是一种恩典的状态，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忧伤，那里的光线有医治之能，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人跟人之间全是赤诚敞开，永不止息的就是恩典，就是爱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二十个恩典的特性，每一个特性耶稣都活了出来，他组成了一个恩典的国度。我们活在这个国度里边，就是坦然无惧，而且得到滋养。我们得着恩典，活在恩典下，然后慢慢的活出恩典，成为恩典，在家里，在教会，在社会上成为恩典。所以我在讲定睛耶稣，是定睛他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而他丰盛的生命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恩典。我今天是把二十多课的内容浓缩成一课讲给大家了，我相信你们的吸收能力绝对没问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是永生之道，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把你的丰盛的生命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活了出来，好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之中。主啊，你的恩典我们诉说不尽，主啊，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之下，什么也不惧怕，什么也不忧虑，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，不管是生还是死，不管是患难还是顺境，什么情况都不能使我们与你的恩典慈爱相隔绝。谢谢主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就在这个营会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睁开眼闭上眼都能感受到你的恩典。 让我们在圣经里，在生活中都能感受到你的恩典。不仅如此，也让我们能够慢慢地活出你的恩典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